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也给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为主而活。首先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啊，主要来接我们啊，他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永存的房屋，这一个美好的盼望。是一节到五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为主而活的盼望。我们在世上有劳苦，有叹息，有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能够有力量为主而活，我们也应该为主而活。所以这第一段里面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而且五章呢也和这个第四章末了也连在一起。因为第四章的末了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是凭信心，我们说话行事传道都要凭信心，这至善至亲的苦处为了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说明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将来我们要得到那个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一切所见的物质的东西，肉眼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只有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既然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就要追求那个所不见的。所以接着第五章一开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两种，一个是地上的帐篷，第二个是天上永存的房屋。帐篷是临时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支搭帐篷，亚伯拉罕进了迦南以后过帐篷寄居的生活，走到哪里支搭帐篷啊，走到哪里他就是过寄居的生活，支搭帐篷献祭就是筑坛献祭。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应该过帐篷的生活，但是在这里所讲的说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到天上的永存的那一个房屋。房屋你不大容易拆毁，是吧？房屋就指的什么？就是一个长久性的，帐篷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比喻什么呢？地上的帐篷是比喻我们在世的血肉的身体，就是住在身内，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肉身当中，就好比是什么？好比是地上的帐篷。我们知道彼得后书第一章啊，老彼得在他殉道之前，在他的话里面也提到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十四，大家听我读一下。彼得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就是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在肉身的时候，我激发你们，我提醒你们啊，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彼得他所说的他脱离了帐篷，就指着他要什么？要为主殉道啊，这个肉身要结束了，地上的这个肉体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就要脱离这帐篷。所以从彼得后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一个地上的帐篷它指的什么？说的是指的肉血肉的身体，血肉的身体有一天要拆毁了，要拆毁了。但是呢，拆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得到，不是拆毁就完了。基督徒死了不是拉倒，死了不是没有指望，不是拆毁了就拆毁了，而是叫我们要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所造的那个天上永存的房屋。当然平常我们说主去，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他去是我们预备地方去，是那个永久的房屋，永存的房屋。但是在这里他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主耶稣所给我们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我们脱去这个要穿上那个。地上的帐篷是血肉的身体，将来天我们要改变成为什么？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就是那一个天上的永存的房屋啊。所以这第一节啊，使徒给我们指出的，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有美好的盼望啊，美好的盼望。我们在世上都是短暂的，在世上劳苦叹息，有一天这个帐篷要拆毁，这个帐篷它有意思说这个帐篷我们这个身体啊，有一天要毁坏，渐老渐衰，但是呢我们有指望，就给我们一个啊那个永存的房屋，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 所以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什么？天上的事。我们要追求天上的事，因为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天上，主在天上也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房屋，预备住处。所以耶稣说，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而且我还要再来接你们。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房屋就是我们本身，就是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我们脱去这一个帐篷，我们肉身有一天要死亡，要被拆毁，要毁坏，成为必朽坏的了，但是我们将要得到那复活荣耀的身体。下面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这是每个人的光景。你是个基督徒有盼望，但是肉身，我们活在肉身里，我们常常还是有软弱，还是有困苦，还是有许多力不从心，许多的病苦，所以在这个帐篷里叹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啊讲了不少，八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里就讲到，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在地上，那我们有劳苦有叹息，所以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盼望有一天那个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就是这个肉体啊辖制我们，那败坏的辖制，生老病死，那许多衰老的现象，许多的病苦，这都是败坏的辖制。有一天受造之物要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在世上劳苦叹息，但有一天我们等候得到什么？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那我们不详细看了，总而言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所以这里也提到，那同一个使徒保罗所写，那这里说我们在这帐篷里，我们在这个血肉的身体里面，我们叹息，叹息劳苦痛苦病苦，那我们会有叹息，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生老死别都有。但是呢，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我们有一个盼望。你看保罗特别形容，我们想得到，而且是我们深想得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想法啊，深想巴不得早一天见主再好。像保罗说，离世与基督同住，好的无比呀，真是好的无比。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大使命，我们实在太羡慕了，太羡慕了。深想得到那个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什么呢？第二个比喻就是好像穿上衣服，所以这个又是个房屋，又是个衣服。这个衣服是荣美的衣服，是那一件白衣。启示录三章十六章都告诉我们，有一件白衣，得胜的要穿白衣与主同行。我们要穿白衣，我们不能够主来的时候见到我们赤身，那所以我们要穿上白衣。所以他说好像穿上衣服。我们这衣服是什么？衣服是荣美的见证，衣服是遮盖羞耻的。我们地上的身体，血肉的肢体是卑贱的，是羞耻的。有一天脱去了那个，穿上了那个啊，穿上了什么？穿上了这一个天上的永远长存的啊，这一件衣服也是指着他给我们那个复活的身体，使我们身体得赎。第三点，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这一节里面一个穿和前面一个穿有更深一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现在就要穿上。你现在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是主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赤身的见主。所以启示录十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那警醒看守衣服，那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所以我们呢，我们要警醒看守衣服啊，免得我们赤身，主来的时候看见我们不像话，赤子身体。所以我们现在就天天警醒预备，是使得我们现在就穿上那个白衣，白衣也是荣美的衣服，衣袍。这个白衣是借着主耶稣的血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个白衣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就给我们看到了，神亲自给亚当夏娃穿上的衣服，就是那个皮衣，借着羔羊的血所给他们穿上的皮衣，代表救恩的衣袍。若是穿上，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了。所以前面穿上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个盼望，下面说我们现在就要预备好，随时随地要预备，求主给我们穿上，穿上不至于赤身。赤身没有见证，赤身只能羞辱主，配不过成为一个羔羊的心腹。所以今天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应该是一个预备好了等候被提的教会。 所以启示录第几章啊？第十九章告诉我们，八节九节，我们要穿什么？要穿上光明洁白的新麻衣。到了后来二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要预备好了等候丈夫，是一个预备好了的，所以要预备，要穿上。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所以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没有一个人愿意死，并非愿意脱去那个，但是呢，想到主给我们那将来的盼望，那永久的长存的那个天上的房屋，我们就什么，就愿意穿上那个，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们劳苦叹息，谁都是平常中国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当然这句话并不正确，但是人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为了穿上那个，我们就要脱去这个，要脱去啊。所以主给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穿上那个什么意思呢？下面一句全清楚了，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脱去这个就是我们必死，我们一定要死，但是我们死的目的什么？让我们穿上那个。人死不过是经过什么呀？就是我们从地上搬家搬到天上去了，就脱去了这个，为了穿上那个。所以穿上那个什么意思？这个意义就是我们得到了那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所以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所以这些话也给我们看到和保罗在临前十五章所讲的完全是相吻合的。临前十五章从五十节以后就讲到关于被提的奥秘，必死的将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将变成不朽坏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为此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么好的盼望呢？我们从重生那一天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凭据，我们就有了一个什么？有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什么？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我们到美国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护照，是不是？有一个签证，就这么重要，一个圣灵做我们的凭据，一个签证。这个签证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进入天国，是圣灵做我们的凭据。也就是说这一个盼望告诉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所以保罗说为此，就是说为这个目的，为了要穿上那一个这位神他亲自的陪着我们。我查了一下英文圣经的意思，就他亲自的造作我们，造成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培植的意思就是 made， 就是塑造我们的意思。塑造我们的就是神，为了什么目的？为了穿上那一个，为了我们得到那个永远的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他亲自的造就我们，而且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个个都得到了这个很有把握的签证，这个签证是属灵的签证，就是圣灵做我们的凭据。凭据的小字大家看是什么？就是原文做质，质就是有了一个保证，肯定让我们进得去，我们有圣灵。那一个似是而非的那一个挂名教友他没有，他根本没有，肯定没有啊，假的。那所以我们不是假的，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凭据。所以这一段给我们多么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可以说是为主而活的人生观，也可以说是保罗的为人和志向。那我觉得这样题目更具体一点，保罗的为人和他的志向，当然也就是给我们做出榜样，告诉我们我们为主而活的人，我们应该怎样的活，保罗是怎么样的为人，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志向。一个人活在地上必须有一个美好的志向，必须立定了自己的志向。我们看保罗的志向是什么，保罗是怎样为人，就是第六节十三节到十三节。我们看保罗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坦然无惧第六节第八节保罗都提到，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怎么样行事为人，坦然无惧，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这个与主相离的意思就是我们灵里跟主当然是相亲的，但是我们在肉身之内，我们是跟主还是有一个距离，活在肉身里 住在身内，就是我们活在地上。在此，我们要时常坦然无惧。请大家说，时常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就是对神对人，像保罗所说的，常存什么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随时随地，我现在住在身内，那么随时随地主来接我，我都能坦然无惧。约翰一书也特别多坦然无惧。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要坦然无惧。那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坦然无惧。你不可能，你平常一天的闷心有愧啊，这个良心又是这个做许多违背良心的事情啊，等到见主了，我忽然间就坦然无惧，这样的事情是不现实的。我们每时每刻，我们叫时常，意思说保罗是怎样要求自己，时常就时时刻刻我都要求我自己坦然无惧，没有一些个亏心事，没有一些个内疚，没有一些个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情，也没有一些个啊不坦然的事情。惧怕都是由于什么？有罪。惧怕都是因为没有爱，爱里没有惧怕，有罪也没有惧怕。所以我们要追求爱，要追求没有罪无愧的良心，那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的意思，对神对人两个方面，要么怕神，要么怕人。我们该怕的是要怕，怕犯罪，但是你如果不犯罪，你没什么可怕。上帝要罚我？不会的。那上帝要惩罚我？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存着什么呀？坦然无惧的心，时常的坦然无惧。那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与主相邻。第二点是什么？那这里告诉我保罗的为人，第一时常坦然无惧，那第八点也提到，第七点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这个和第一段就是有关系了。既然我们是活在盼望里，活在信心里，那所以就是要活在信心里，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凭信心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天的依靠环境，仰赖环境。凭眼见就是我们完全靠环境，这里有这么几箱子米哦，我就可以吃饭了，没有米我就不能吃饭啊，我就活不下去了。那非得要给我预备什么什么条件，那么我才能活下去。我们不是这样，基督徒的人生是过信心的生活，一人因信得生。亚伯拉罕的路是信心的路，就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所以这个功课我们大家都要学。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疾病，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疾病，我们大家慢慢年老了，又没有什么 medical care， 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劳保条件，你什么都没有不要紧，你有没有主？有没有主的允许？有主的允许就够了。所以这是保罗行事为人的一个秘诀，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什么叫凭信心？信神是可信的，信神的允许不改变。我们今天的信心，我们的信心的一个实底，一个确据是什么？这个实底，这个确据，不是我们看见，乃是我们望见。就是说不是我们实实在在摸到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那一个所什么所未见的一个确据，所望的一个实底。因为神是可信的，因为神的允许从来没有改变，他启示所立的允许，各个允许都是可靠的，所以我们要凭信心。求主给我们迈得出信心的路，让我们不是一天的忧愁啊！我老了怎么办啊？我病了怎么办啊？我又犯病了又怎么办？我第二次犯病又怎么办？我药没有了又怎么办？有一天神可能把你一切的药都给你剥夺，你怎么办？你就不活着了，是不是？这一关闯不过去，信心的路走不上，那跟随的路也走不上。所以保罗的为人，这叫保罗的为人。第一，坦然无惧，时常坦然无惧。第二是什么？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凭眼见就是凭环境。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在环境里，环境不能把我们左右，乃是我们在信心里，而且能改变环境。像以利亚，他所信的神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在基利西旁，神养活他；在撒勒法寡妇家，神照样养活他。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虽然身体如同已死，那三大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还是信，并没有因为不信起疑惑，反倒满心相信神所允许的必定成就。结果99岁，那神像的显现，100岁儿子生下来，撒拉这时候已经90岁了，怎么可能呢？所以要喜笑啊！ 这就是信心的路啊，信心的路。儿子给他了，神说我向你要，你把儿子献给我，献为燔祭。亚伯拉罕还是信，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信心。所以这句话我们看得很容易，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必须要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你这个信心比那个什么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而不是我现在有多少钞票我才跟随主，看着钞票少了我简直受不了了。钞票是有限的，美金啊，你今天多少钱在转眼都会成空的，但是我们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啊。所以就是要凭信心，不能凭眼睛。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就是表示出来保罗在行事为当中他多么的渴慕要见主，他的心根本不在地上。所以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连起来看，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就是保罗无论生无论死他定了一个志向。他为什么坦然无惧？为什么他这么渴慕要见主？因为他坦然无惧。为什么渴慕要见主？因为他已经立了一个志向。这个志向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就是第三点啊，保罗的为人和保罗的志向。什么志向？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住在身内是指的生，离开身外是指的死。那怎么样？我立了志向，就是保罗这志向已经立定了。所以我们志向有没有立定？志向就是心志，志向就是另一个心志的意思。与众人与众弟兄都有迥别的心志。加勒有一个志向，就是什么？就是无论怎样他要得到神允许的美地，全新的跟主，另一个心志的跟主。所以终究呢他得到了，这就是志向。约瑟有一个志向，是不是？虽然人也不在，什么也没有，环境都是这么样啊，这个我也不犯罪啊，环境引诱我犯罪我都不犯罪。他立了志向讨主的喜悦，我怎能说这大恶得罪神呢？这就是约瑟的志向。所以这里说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就这么一句话，就是讨主的喜欢。我们说起来容易，我们人多么容易讨人的喜欢，我们多么容易迎合人的心理，我们多么容易随潮流，我们多么容易倾向于这个一些个什么势力啊。在这里求主给我们立定志向讨主的喜欢，就是说不随着环境来转移，不看环境，这也是不看环境啊。所以既然是行事为人是凭信心，那么你这个志向就更立得定，就会讨主的喜欢，因为你信靠神，神不改变。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保罗有这么一个什么？有这么一点要求自己，既然立定志向讨主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准备，随时在基督台前交账，基督台前交账。所以他说我们众人呐，今天不是我保罗一位，是我们所有的人将来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什么意思？交账。灵前四章五节也提到，说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都要受报。这受报的意思就是说你行所行，你今天得多少赏赐，这也是受报的一种。你行为你所做的都要到基督台前受亏损，一把火草木禾秸全部都烧光，这也是受亏损，也是受报啊。所以基督台前啊，我们要交账。这是保罗为人的啊，他的这个第四个要求，对自己的要求。第五点我们再看，就是十一点，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每一个我们想啊都是连着有关系的。第五点是连着前面的，因为人人都要在神基督台前受审判，所以主是可畏的。我们不能只认识只知道主是可爱的，是的，主是可爱的，但你不要忘记主是可畏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一生都是敬畏主，主是可畏的，敬畏主。 所以求助给我们对主啊，认识主是可畏的，就是我们要敬畏他，敬他畏他，一生一世不敢得罪神，一生一世不能犯罪，敬畏他，敬畏他的人也就遵守他的道。所以劝人不但自己敬畏神，而且要劝人，劝人的意思是劝勉人也要这样的生活，也要这样的要求。这是第五点。第六点是什么？就是十二点啊，十一点后面。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这里有两句话，都是两个显明。一个是在神面前是显明的，什么叫显明的？就是赤裸敞开的意思，赤裸敞开。我们在神面前赤裸敞开，这个比较容易，是不是？我在神面前毫无隐瞒。但是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赤裸敞开的，也是明显的？就是说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是写在教会的良心里，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就是说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良心都见证他们为人如何，是赤裸敞开的，是毫无隐瞒的，毫无隐晦的，毫无什么呀，有些个暧昧的可耻的都没有，是什么？是显明的。所以这个显明的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显明啊，我们常常捂着盖着，最好谁都不知道，做一个坦然无惧的人，要做一个赤裸敞开的人，显明的，有美好的见证，表明有美好的见证。这是第六点。最后一点什么？就是十二点，十二点哦，还有两点啊，一共是八点，我们把它列成这么几点比较容易记啊，清楚一点。第七点是什么？就是十二点。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我们不是在介绍自己推荐自己的意思，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也是保罗的一个方面，他们保罗和他的同工是怎样要求自己，就是凡事要求神的荣耀。我们不是推荐自己，举荐自己有荣耀自己的意思啊，我们不是荣耀自己来举荐自己，那意思也是就是说不像那一些个什么假使徒一天的举荐自己。那保罗在前面也提过，所以我们不像你们再举荐自己啊，去介绍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可以引以为荣，可以在众人面前有见证啊，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好对那个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话可答。那就是说的保罗和他的同工不用自己做见证，但是在教会里面蛮有见证，在那些个啊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也什么呀，对他们有话，就是使得他们没话说，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凡事求神的荣耀，求神的荣耀，不是求自己的荣耀。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十三节啊，这一段是从六节到十三节。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保罗的癫狂与谨守，就是说像什么是癫狂，像什么是谨守，像谁癫狂呢，像谁谨守呢，这个很要紧。也就是说到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活在神前，也应该怎样活在人前，一个会活在神前的人也会活在人前。所以他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念一下，第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一个为神，一个为教会。为神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是癫狂，这个癫狂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自由自在，毫无拘束，跟主那么亲近。这癫狂的意思是爱主到极点，为神的缘故，为神。主耶稣在世上啊做工啊，忙碌啊，甚至顾不得吃饭，甚至他的亲人都说耶稣你怎么癫狂了，说耶稣癫狂了。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为神的缘故我们癫狂啊，有这么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跟神的关系毫无间隔，是这样自由自在，跟主亲亲密密啊，好像癫狂就是说毫无拘束的意思，这是在神前也是为神。但是如果为你们呢，为教会处处战惊恐惧，处处谨慎小心，为你们就谨守。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特别提到一句话，保罗怎么说？ 他说我啊，为了教会缘故，我能够说万句方言，但是为了你们缘故，我宁可说什么五句造就人的话。这就是神前钉簧，人前谨守。谨守的意思就是能够造就教会。我跟你们说这么多方言有什么用？但保罗是会说方言的人，说万句方言在神面前，但是他在人面前谨守，谨守，不是表白自己属灵，在人前像个人。所以这两句话我们也可以看成摩西也是如此。摩西与神面对面，他在神面前他怕是揭开，跟着躺着脸那个见神，而且脸上发光。但是在人前呢，他就要担当百姓，因为百姓连亚伦都害怕。所以摩西在人前的时候就要把帕子借什么要遮起来，这就是人前谨守的一个意义，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正看见保罗他是怎样的为人，是怎样的志向，那真是就是为主而活的一个人生观啊。一共有八点啊，大家要把它记住啊，一共有八个方面。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第三段就十四节到十七节，就是保罗怎样为主而活，怎样为主而活，也可以说为什么为主而活。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一个最大的动力。你说我们怎么为主而活？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所以他就一生一世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基督的爱，再没有比这个力量更大的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就为我们死了，所以啊，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四章都讲嘛，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个爱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这就是最主要的最大的一个动力，一个理由，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为主而活。下面说，因为我们想一人就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主耶稣一个人为我们众人死，所以我们今天都在基督里，等于是已经死了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蒙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必死了，他替我们死，我们就等于是死了。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下面我们大家念，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因为主替我们死，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怎么替他活，为他活呢？因为他替我们死，而且呢他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位主，意思说不单替我们死，而且替我们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为这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这就是保罗啊和他的同工，他们是怎样的为主而活。因为这一章的中心呢就是为主而活，求主给我们为主而活，让我们知道主的爱激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为主而活。因为他替我们死，我们就已经死了，让我们对罪死，对肉体死，对律法都死了，让我们向神活着，让我们也为他而活，为他而活。为他而活的意思就是不再为自己活，处处想到他的使命，他的要求，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名我们而活，而不是整天还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只为自己，是吧？那我们要为他而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要这样认了。这里特别包括保罗自己，因为他曾经是什么呀？凭着外貌认基督，反对基督，逼迫耶稣，所以他说现在我们不再这样，真正认识了耶稣。所以这一节圣经也可以告诉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他知道为主而活。从前我们都是凭外貌，现在不信主的也是这样。一个木匠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他们根本不认得主是谁，凭着外貌来认主啊，或者认为耶稣也没有多大学问，是的，耶稣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得到什么样的学位，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认得这位基督。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为主而活，就是十七节，请大家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为主而活，不是在老旧人里为主而活，而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四个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一个旧造。什么叫旧造？在亚当里，在亚当里是旧造。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在基督里呢？就是我们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因着信，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而且我们天天要经历他的救恩，他那全备的救恩。因信不但称义，而且因信要成圣，要得胜，那我们真正越来越像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下面一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在英文圣经他是怎么说的？旧事都过去了，新事已经来到。就是我们今天活在新的里面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是新事，不再是旧事了。旧事就是我们的罪恶，我们所做的那些事都是旧事，丑事恶事，都不造就人，整天活在自私里，活在肉体情欲里，放荡无度的路，这都是旧事。旧事已经过去了，新事已经来到啊，在原文是这个意思啊。他这里说都变成新的了，当然也可以啊，变成新的了。怎么变呢？在基督里，就给我们改变，旧事过去，新事来到。那意思说十字架是我们一个分水岭，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过去了，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犯罪，那样自私，那样为自己，那样的为肉体，为小家庭，为个人而活，而应该什么？让我们新事都一件件来到，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件所做的都是新事，都是为主而活，都是为着那一个伟大的使命，为了基督而活，这就是新事已经来到。好，这就是从第啊这个十四第几节啊？从第这个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段，这是第三小段啊，就是我们怎样为主而活。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这一章圣经还有最后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为主而活的使命。我们都知道为主而活，我们不是说哎呀我每天怎么样荣耀神，怎么荣耀神呢？下面一段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已经把这一个为主而活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叫人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的这个使命，也叫和好的职分，和好的道理已经托付给我们了。这个使命应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也不应该为自己而活。那怎么样呢？就要接受这个使命啊，就要承担起这个使命来。所以十八节开始，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我们所得的救恩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他为我们成就的，是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灭掉了冤仇，废掉了冤仇，使我们与神和好，成就了和睦。而且呢，不但是我们与神和好，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什么？而是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新约的职分是什么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传福音的职分。与神和好，这就是福音啊，是福音的职分，是一个劝人与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个职分要接受下来，成为新约的执事。下面，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他一再的在解释告诉我们这个和好的道理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神叫人与他和好呢？在基督里，就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叫我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怎么样就叫和好了呢？就是你一切的过犯就都不再算你的了。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些个过犯就归在谁的身上了？不归在我们身上的意思就归在耶稣身上了，归在耶稣身上了，所以我们与神和好，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恶，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所以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这个他们就只是世人，每一个世人都可以与神和好，与基督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并且呢不但和好，而且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将什么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你看，既是和好的职分，也是和好的道理。所以现在我这个道理我们要快快的要吃透，要掌握，要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就是真理，就是福音，就是全备的救恩啊！把这个道理已经托付了我们。下面，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保罗是怎么传福音，保罗和他的同工是怎样的做基督的使者。他们做基督的使者是怎么做，就是好像神借着我们来劝你们，就是说神把这个职分已经给了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道理劝人，要劝人，要求你们，劝你们替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你爱信不信，我们这样像保罗这个态度，要劝，劝的意思是什么呀？和睦的态度，谦卑的态度，而且恳切的态度，一次不仅两次，两次不仅三次，而且替基督来求人，求什么？好像对人有要求一样，实际是要把好处给人，求你们与神和好。最后一节大家念，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和好的道理的中心就是这一节。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福音给人，叫人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本来是什么，我们本来是罪人，神叫我们成为义。你看这个恩典多大，世上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代替，都不能把人的罪恶改变，罪恶除掉，罪恶赦免，只有神使那无罪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无罪的小子什么，不知罪。神的儿子耶稣不但没有罪，而且不知罪，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也不知罪，他的本身根本就是没有罪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替我们成为罪，他不知罪，他却被成为罪，就成为罪犯，是吧？好叫我们呢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和好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讲得明白，我们要讲得个清楚，我们要劝得合适，我们要求人与神和好啊！这个职分神已经托付给我们啊！所以我们正看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怎样为主而活啊！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我们要为主而活啊！我们更要效法使徒啊，保罗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志向真正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有实在的内容，有实在的表现啊！我们既要为主而活，更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要为主而活。那最后就是我们为主而活的人，我们有使命，有使命。那求主给我们真正完成这个使命。